有些人可能是今年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啊，而且我们刚才也知道，我们今天敬拜结束之后呢，是有这个，不好意思，是有这个小壤和他的太太华勋的洗礼，也欢迎大家留下，让我们参加他们的洗礼仪式。那么因为新年的开始，所以我就在思考。我大概该以什么样的这个信息来开始我们一年的这个敬拜呢？那我就想到耶稣的这句话，尤其是这个在19节里面，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to proclaim the year of the Lord's favor。我也很希望，那么我们今年呢，我们真真正正成为神悦纳我们的。这一年，我也希望呢，我想我们每个人在这里呢，也都有这样的愿望，希望今年有很大的不同，很大的改变，我们可以体会到神对我们的喜悦和悦纳所以呢，我就用这样一个讲题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讲道。我们先看一下14节，好吧？王丹。帮我动一下。那么在这个我们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这个时候呢是在这个耶稣在地上的这个事工的刚刚的开始。那么在这个今天的经文以前呢，耶稣刚在旷野受过这个魔鬼的试探，他战胜了魔鬼的试探，所以呢他就从旷野出来，正式了开始了他在地上的传道的旅程。那么4章14节15节呢，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那么这就是耶稣开始他的传道的旅程的开始。所以我们看他当时呢满有圣灵的能力，就很大了，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然后呢他也每个周六安息日的时候在会堂里教训人，得到众人的称赞。那么路加呢并没有仔细描写他是如何有能力，如何有大的名声，如何得到众人的称赞他没有用这样的这个描述开始耶稣在地上的传道，反而呢他用他在家乡的经历开始了他在地上的传道的这个过程。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路加呢他不是随便写他的经文，是吧？他写肯定有他的原因，我想我们今天呢学习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他的原因是什么，好吧？我们来看16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那我们知道呢，耶稣是在伯利恒生的，但是呢他是在拿撒勒长大的。那么这里呢是他的家乡。他在外面已经有很大的名气，那么这个时候呢刚开始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拿撒勒是个小地方，有多大呢？有没有人知道？啊？比下村小。拿撒勒比下村小。下村有十来万人吧，4万加上周边的是吧？拿撒勒有多少人呢？400人。拿撒勒有400人，所以是个小地方能知道那个地方的人就不错了，可能大概类似于我们旁边的什么这个 view 那个 view 的对吧？所以他到了他长大的会堂呢，我们也可以想象那么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每个安息日必定要到会堂，他们就是这么长大的那么我想呢，他回到他的家乡呢，他有这么大的名气，所有的人也都认识他，不仅认识他，所有的人也都认识他全家，对吧？所以呢，那么呢，这时候呢，就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 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么这几句经节呢，主要是引自以赛亚书第61章。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旧约里先知的书。那么耶稣呢，就找到以赛亚书的这一段读给大家。那我们就仔细看一下呢，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在这几节上。比如说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么请问大家，什么是贫穷的人？内心很贫穷啊，学知这么快就理解了他的意思是吧？贫穷就是没有钱。就是这么简单，贫穷就是没有钱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呢，我们学圣经的人，我们知道，当然首先它包括财产上贫穷的人，那么它也包括呢灵里贫穷的人，就是内心贫穷的人。那么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天国八福啊，耶稣讲的天国八福的第一福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请问虚心是什么意思？英文就是 poor in spirit， poor in spirit 就是灵里贫穷的人呀。所以耶稣呢，以他灵里贫穷的开始他的天国八福的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呢，这个贫穷呢，指的就是虚心的心里真真正正谦卑的人，就是贫穷的人呀。那么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那么这个被掳呢，它字面的意思呢，就是指这个监狱里的犯人啊。那被掳的得释放呢，就是监狱里的犯人得释放呀。那请问耶稣在世上有没有释放过监狱里的犯人？好像没有吧，对吧？保罗有啊，那个是监狱的门自动开了，是吧？所以耶稣在监狱在世上，他其实没有释放过监狱里的犯人啊。其实有一个叫巴拉巴，可以算是监狱里的犯人啊，是因为他被释放的。所以呢，这个呢，他又是指的字面的意思啊。对，就是说它的实际的意思呢，跟这个监狱里的犯人得释放呢是有虽然有关系，但不是指的它的这个字面的意思。什么意思呢？监狱里的犯人呢是被捆绑，是吧？那么我们人呢是被什么所捆绑呢？是被自己的罪所捆绑。所以呢，我们人被自己的罪捆绑的时候呢，就像监狱的犯人不能得自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知道呢，因为亚当的原因呢，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就生在罪里。那么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我们对自己的罪不认识，我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是被自己罪捆绑。那么等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真正看到我们自己的罪呢，我们才知道呢，我们原来是被罪所捆绑的。这就是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请问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有没有治过瞎眼的人？圣经里记载过好几次最有名的一次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治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那治好之后呢，耶稣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有没有人记得这句话？我给大家提示一下在约翰福音的这个第九章，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这是耶稣的原话。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那么他让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人治好了他的瞎眼，所以他让不能看见的能看见了。但是呢，因为他做好这个神迹呢，法利赛人就很发怒，就很生气，对吧？你为什么在安息日治病？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生来瞎眼的？所以呢，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反瞎了眼。所以呢， 在这个以赛亚书53章另外有一处，以赛亚讲到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的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请问羊为什么会走迷呢？啊，羊可以看见，它有眼睛，为什么会走迷？他自己认为他可以看得见，对吧？所以他走迷了。原因呢？因为他没有听这个牧人的这个教导，对吧？所以呢，羊自己走迷，自己认为可以自己看得见，所以呢，个人偏行己路，不走神的道路啊。所以呢，我们人虽然是好多大部分人生下来是可以看得见的，但是因为我们的罪呢，我们每个人走在自己的路上，我们都以为自己看得见，实际上呢就是瞎眼。所以人偏行己路，不走神的道路，不走我们的大牧者耶稣的道路，那实际上呢就是瞎眼的人，对吧？啊，我们再看下一点，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请问有什么东西可以压制我们？罪，是吧？还有什么？啊？别人的罪也可以压制，是吧？啊？包括我们的仇敌、魔鬼啊，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压制我们，对吧？甚至我们的健康也可以压制我们，对不对？还有什么？啊，比如说我的儿子现在在家里就觉得我是压制他的，对吧？我今天早上我9:30，非常有礼貌的敲了一下他的门，说我们要走了。然后我等到将近10点钟的时候，我就准备出门了，因为我还没有听见动静。哎，我快出门的时候，我听见他起来了，然后我就想，既然他起来，我就再等一会儿，是吧？结果他开始洗澡。我等到10:20，我就喊他，我说你要不要去？他说你先走吧，我还在洗澡。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这个义愤填膺，怒气冲冲的，我就开到教会来了。所以我今年我也有很大的这个愿望，希望神悦纳我们，也悦纳我的家里。有许多可以压制我们的。其实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压制，对吧？就像我讲的，包括魔鬼，包括我们的仇敌，包括我们的罪，这些东西都可以压制我，甚至你的工作、你的健康，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压制你。目的呢，就是呢，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不能感受到喜乐，不能感恩，不能觉得有盼望，让我们呢，觉得生活呢，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受压制的生活。这就是这样的下场，甚至许多人呢，因为长期的压制，就得到了心理的疾病，对不对？尤其是最近这几年，这样的事情很多。所以这样的压制呢，它的目的就是不能让我们得到我们在主里该得的生命。所以呢，主耶稣来到这里呢，他要报告，让他受压制的得自由。最后19节。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个喜年的来历呢，是在记载在利未记25章里面。那么神主耶和华他告诉以色列人，每过五十年，这一年呢，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为什么呢？每过50年，那么神有这样一个规定，因为那时候也有贫穷的人，也有困苦的人，他把自己呢卖给了比如说别的以色列人，做他家的奴仆或者说是奴隶。但是呢，每50年就这么一年呢，再给遍地的一切居民宣告自由。 就是以前身为奴隶的人呢，可以这一年呢成为自由的人。在今这一年呢，你们要各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所以呢，这个禧年呢是带给地上一切居民自由，啊，让每个人回到自己的产业，回到自己的家里。它代表什么呢？它代表神对人的悦纳，神对人的拯救，神对人的释放和人的回归。呀，它有很大的意义在这里。但是呢，每五十年，请问大家一辈子可以遇到几次？啊？一次？没有人敢说两次吧？有可能，有可能呀。你要生下来没多久，第一次是吧？再过五十年，两次呀，有可能呀，有可能。所以这是神的规定呀，神的规定，神告诉以色列人要这么做呀。这就是这个禧年的来历，好吧？所以呢，二十节，耶稣读完之后呢，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什么话呢？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今天在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什么意思呢？原来在他以前说的那几节以赛亚书的经文里面呢，那个我指的是谁呢？我们看这个，再回去看以赛亚书啊。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里面出现了很多我字，这个我呢就是当时站在拿撒勒人会堂里的那位耶稣。所以呢，今天这经就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先知以赛亚书里预言的那一位，那个我就是圣经里预言的那一位以色列的救赎者，神的受膏者，救人脱离罪的那一位弥赛亚，今天就出现在拿撒勒人的会堂里。所以今天呢，神的话就应验在他们耳中了。呀，我们好好仔细想一想这样一个场景。耶稣打开先知的话，神的话语里面是预言他自己的话，他把这个话读给他的乡亲们听，然后亲口告诉他们，我就是这个经文里所预言的那一位。哇，可不可以体会到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时刻，多么重要的时刻。你看，神的独生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回到他的家乡，在神的会堂里亲口读圣经里预表他的经文，然后亲口告诉他的乡亲们，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哇，这是多大的恩典才会有这样的经历。在座的不可能有人有这样的经历。如果神的喜年呢是每五十年一次，我们可以遇到过这个经历呢，如果有人遇到过呢，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经历，只有这么一次。神的弥赛亚亲口告诉大家，神的经文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所以这是多大的恩典，多大的祝福。22节，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所以耶稣的信心呢，刚开始受到很好的接纳，因为大家呢都称赞他，并且呢很惊奇 他嘴巴里说出来的话呢，啊，真的是这么有恩典，是吧？可是呢，当他们开始思考耶稣的身世，开始想到家庭，开始想到他的妈妈、他的爸爸、他的弟兄们、他的姊妹们，他们就开始怎么了？就开始怀疑了，他们就开始怀疑了。所以这个人，我们不是从小就看他长大吗？对不对？那他的能力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当然是从圣灵来的啊，但是他们不相信，他们也不了解。所以耶稣呢，就对他们说，23节，你们必引着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医生，你医治自己吧。就是说呢，你不是在别的地方行了这么多神迹吗？今天你回到自己的家乡，那赶快也行在你的家乡里，让我们好相信你。快点快点行吧，对吧？啊，我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也有人好像说过类似的话。啊，你不是可以医治别人吗？对吧？那你赶快自己让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对不对？呀，你救了那么多人，为什么不能救自己？对不对？呀，所以，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句话呢和那句话也有类似。他们呢，他们希望耶稣呢，把在加百农所行的神迹行在他们这里，让他们赶快看得见。那么耶稣呢，24节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所以呢，神啊，耶稣刚讲过啊，神悦纳人的信念啊，他马上就告诉大家啊，神可以悦纳人，但是呢，神的先知还有我呢，在自己的家乡呢是不会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0.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那么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呢，是记载在列王记里面。这两个故事是很有名的。以利亚呢和这个寡妇，是吧？这个寡妇住在西顿，所以她不是犹太人。她是西顿，她是这个算是外邦人，对吧？那个时候天上遍地有大饥荒，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就是贫穷的人，就是受压制的人，对不对？但是呢，神的先知呢，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到这个外邦人的寡妇家里。那后来我们知道他的儿子死了，所以以利亚又把他的儿子呢，啊，治好，从死里复活。这是这个寡妇的故事。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呢，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大麻风呢，代表的就是我们被罪所捆绑，是罪的表现。呀，那么神既然愿意啊，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以色列国里面那么多长大麻风的，神为什么没有洁净一个，反而呢，洁净了叙利亚国里面的乃曼？一个将军，这个人呢，外邦人，而且呢，肯定是以色列人的敌人，对不对？呀，他是他邻国的一个将军，但是呢，他谦卑自己来找到以利沙，以利沙呢，让他到这个河里面洗一洗，洗多少次呢？他的麻风就得洁净。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就都怒气满胸。请问，他们为什么生气呢？为什么生气？啊？耶稣刚讲过，神悦纳人的喜年， 神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差遣我报告贫穷的啊，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耶稣马上就说，你们在座的啊，神情愿去释放外邦里的人，也不会释放你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就好像我在台上讲道啊，然后我今天讲，今年是神悦纳人的喜年，可是不好意思，在座的没有一位会发生在你们身上。神情愿去帮助教会以外的人，也不会。在座的怎么想？大家都面带微笑呀，对不对？啊，对不对？在座怎么想？我是半开玩笑，我也没有全开玩笑，对不对？啊，如果你真正听出来我的意思的话，你肯定是义愤填膺吧，对不对？啊，要没有石头砸我的话，你肯定要把我拉到讲台下面，对吧？对不对？啊，所以呢，他们义愤怒气满胸啊，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什么意思啊，就站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把他带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那么他们把耶稣推下山崖的原因是什么呢？啊，就是为了泄愤是吧？啊，因为呢，耶稣的话呢，他们听了不高兴，那他们就认定了这个是假先知。神的真先知我们当然要尊敬，神的假先知下场是什么呢？就是要打死他。所以呢，他们认定耶稣是假先知呢，就要把他推下山打死他。那么这个时候呢，耶稣从他们中间直行就过去了。具体怎么过去的我们不知道啊，路加也没有说，但是我们想呢，耶稣蛮有圣灵的能力啊，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就解脱了他们的这个啊，要企图杀死他的这个愿望啊。所以呢，我们啊，今天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经文啊，啊，是耶稣的第一次讲道。那么有的人说呢，也是耶稣的这个就职典礼啊，因为总统们每次任期之前，上台之前总要来一个演说是吧？就是他的就职演说，在这个演说里面呢，他就要告诉大家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那本来是一件好事啊！我到我的这个家乡，大家都欢迎一下，我行几个神迹，每个人都高兴一下，然后给大家再见就行了，对不对？这个事情就可以结束了。可是呢，这个结果呢，就闹到差点出了人命。所以这个故事呢，路加把它选择呢，作为耶稣在地上施工的开始呢，因为呢。他就预表了耶稣在地上最后的结局啊。那么他被本家、被本乡的人拒绝，他后来呢也就必定被本国的人拒绝。那么他今天虽然没有被打死，但是最后呢还是被人陷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对吧？那么福音呢？被他本乡的人拒绝，所以呢，神传福音给外邦人。那么犹太人拒绝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呢，所以我们外邦人才有机会呢，来相信神借耶稣传给我们的福音。所以这个故事呢，它是影射了以后要发生的许多许多事情。那我们就明白，路加呢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放在他描写耶稣开始他的事工的第一件事情。好，请问耶稣被家乡人拒绝和要打死他的原因是什么呢？他的家乡人为什么要拒绝他？为什么要打死他？啊，我给大家回答了，原因就是耶稣太老实了，老实人只会说大实话， 对不对？Yeah. 所以他说话以前呢，他就喜欢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对吧？实在告诉你们就是用一个实话。他如果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就是用两个实话，前面用两个 truly truly I tell you， 对吧？这个是 in truth、yeah. 所以这个人呢，你像我是在台上讲道的，对吧？所以有一些事情要注意，对吧？比如说什么话不能讲得太实在，对吧？最好呢不要得罪人，对吧？如果要得罪人，肯定会有后果，对不对？啊啊！当然我不是牧师，所以我没有牧师这个负担，对吧？但是如果牧师因为讲错话被人抓住把柄，后果是很严重的，对吧？结果或者是牧师离开教会，或者是教会分裂，对不对？教会的人离开牧师。所以过去两年里面呢，听说有许多牧师都被迫离职了，对不对？ Yeah. 啊，所以你像我在台上讲到，如果能不讲的话呢，我大概知道能不讲就不讲。如果必须要讲该怎么办呢？如果必须要讲的话，如果你的话呢有很多这个扎人的地方，是吧？那我可以呢把这个棱角先磨一下，是吧？就是说呢，把这个棱角磨平，磨平一些呢，听的人会舒服一些。啊，舒服一些也许就会好过一些。而且呢，讲的越快越好。就最好一句话带过。那么，你听不见就听不见了。听得见你也可以可能也听不出来说的什么意思。原因呢，还是要希望得到人的喜悦。对不对？ Yeah. 如果我讲完，下面的人呢，面带微笑，点头称赞，那我觉得大概呢，就是讲得不错了，对不对？那如果有人呢，面带怒气，怒气满胸，那我可能就得回去，我得好好想一想，到底是什么讲错了，对吧？因为呢，我要得人的喜悦。耶稣是不是要得人的喜悦呢？如果他不得人的喜悦，他要得谁的喜悦？嗯？他要得神的喜悦。如果他要得神的喜悦，他就必定会激怒人，必定会激怒人。呀，必定会激怒人。所以呢？啊？你开始讲，看大家能经历到多少，对不对？啊，我的意思呢，神的儿子耶稣呢，和人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教会雇的牧师呢，是绝绝对对不愿意得罪会众的，所以呢。他心里要先做一个衡量，什么话可以讲，什么话不能讲。但是呢，我们有圣经，圣经里呢都是神的话，对吧？啊，我们当然可以读了，但是可以不认为这个话是写给我的，是写给别人的。但是呢，如果神的话在那里，就有这样的可能呢，我们读的时候认为它是写给我们的，啊。所以呢，耶稣呢。在世上绝绝对对不会讨人的喜悦，他只会做神让他做的事情，神让他说的话。那结果呢，他也知道最后呢就是被人打死，但是神让他做的他必须要做。所以我衷心盼望在座的各位，还有网上的各位，甚至呢还有以后有机会听到录音的各位呢，今年呢，是神悦纳我们的喜年，也包括我自己。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要得神的悦纳呢， 我们就要看到我们是贫穷的，我们是被掳的，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是被压制的。如果看不到这些呢，耶稣就算是住在我们中间，坐在我们中间，我们还是不能得神的悦纳，还是不能得神的悦纳。当然可能在座有人会想，那耶稣这个话当然是讲给会堂里的人，那这些人没有信耶稣，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信的是耶稣啊，他们信的是这个耶和华上帝嘛，对不对？他们的眼睛是瞎的，他们不认识耶稣是弥赛亚，我们的眼睛是开的呀，我们认识耶稣是弥赛亚。所以这个话好像不是对我们很恰当吧，对吧？你不能拿耶稣这个怎么说耶稣斥责犹太人的话来斥责今天的基督徒吧。所以我们就来看另外一处经文啊，在这个如果我们有圣经的话，或者有没有手机的话，我们可以打开啊，在这个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开始，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开始，这个呢是耶稣讲给教会的话。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都打开了吗？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请问这些话是写给什么人的？是写给教会的吧，对不对？是写给教会的，是写给已经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人，对不对？是写给基督徒的。请问这句话和刚才学讲的那句话意思是不是相似的？对不对？意思是类似的。你说你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就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是贫穷的，对不对？我们在美国呢，不需要发很大的财啊，只要有一个很不错的工作呢，实际上呢，就是说该买到的东西都可以买得到，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可能确实觉得我们一样都不缺，可是主告诉我们什么？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是一个不错的教会，他有好的行为，那就是因为他不冷不热呢，在主的眼里呢，就是一个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一个教会。所以他说，我劝你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也就是说呢，我们要用我们在世上的财富呢，来变成真正的富足、真正的圣洁和真正的看见。 那么所有的这些呢，我们都要依靠耶稣，不能仰赖自己。前面这两句呢，我也，比如说，他知道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呢，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那么这两节呢是比较难解释的。那么为什么应该是越热越好，对吧？我们在主里的热心越热越好，所以冷是最差的。那么温水应该还不错，热水也更好，对吧？那为什么他这个耶稣告诉我们说巴不得我们啊或冷或热，好像这个冷又不错。当然有的人解释，一般的解释就是说他们那个地方呢，这个水呢，冷水呢你可以当然让人解渴，是吧？热水呢你可能也可以冲茶，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人家不冷不热呢什么用都没有，对吧？所以呢当然也是不错的解释，不过我想温水也有作用啊，对吧？温水我们喝了也可以解渴，对吧？所以我不是很明白它是什么意思。我能想到的一点呢，就是冷和热呢都是不适合细菌生长的环境，唯有这个温水呢，温的环境呢是细菌生长的最快的一个环境，知道吧？对啊，你把东西放在冰箱里冻起来，它是不会变坏的。那你把水煮沸，它也不可能有什么东西，对吧？可是呢，你把这个水放在四五十度、三四十度的这个环境里面，或者你把一锅汤放在这个温度里面，它很快就臭了。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是一个很适合细菌生长的环境。那么不冷不热的教会呢，有可能呢是很适合最繁殖繁衍的一个环境，这就是不冷不热的教会的可怕之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贫穷，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羞耻，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我们在座的哪一位想到我们看不见，对不对？所以我们呢，每个人呢对自己的看法就是有一个 fact 和 fiction， 真实的和一个虚假的。我们看自己呢，实际上呢不是神看我们自己，神看我们自己是一个真实的自己，我们看自己呢是一个虚假的自己。那么如果外部条件不允许的话呢，或者没有展现出来，我们就一直认为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不错的人。只有当主耶稣或者神的话告诉我们的时候，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看见真正的我是什么样的我，好吧？所以呢，主的责备和管教呢，是他对我们爱的表现，是他对我们爱的表现。目的呢，是让我们悔改。所以呢，我们遇到责备和管教的时候呢，不能抱怨，只要感恩，因为我们心里知道他爱我们。他管教我们呢，是要让我们悔改，为主发热心，好吧？好，那我就快该结尾了，好吧？请问在座的各位，你真正认识耶稣吗？包括今天受洗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发大话说完完全全我认识耶稣了。我们可以认识他一部分但是对主的认识呢是没有尽头的所以呢我们呢应该努力做到，你要真真正正认识他，你要真真正正明白他的心意，你要努力住在他里面。我们也要记住呢，因耶稣的贫穷我们得富足，因耶稣被捆绑我们得释放，因耶稣被压制我们得自由，因耶稣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因耶稣的牺牲，我们得永生。所以我们的一切呢，都是主为了我们做的，替我们做，因为我们相信他，我们才可以得到。那请问在座的，你真正认识自己吗？你真真正正认识自己了吗？对啊，就像主耶稣家乡里的人，他是耶稣的同乡啊，对不对？那我们在座的，我们有的已经信主几十年，对吧？甚至几年已经算老基督徒了。但是呢，我们有没有经常在神面前反思自己，通过圣灵看到我们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究竟是一个啊，好像就是啊，很愿意为主做工，很愿意顺服主的心意的人，还是确确实实是一个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人？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点了，啊，我想呢，我真真正正希望各位呢，今年呢，就是神悦纳我们的信念，那也愿神的悦纳呢，从我们在座的已经是基督徒的啊，愿我们自己悔改开始，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天父，我们感谢您的话语啊，您的话呢，在几千年前就早已经预言了主耶稣基督要来到世上。我们也感谢主耶稣基督呢，因他的顺服，他真真正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把自己呢展现给世人来看，也感谢您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来认识他，来相信他。只剩的天父呢，我们在座的啊，我们可以啊，我们可以实实在在的说呢，我们唯有没有完全能够啊受您的带领，我们没有完全呢能够啊真真正正来试图从生活中荣耀您。所以今年呢啊，求您呢真真正正悦纳我们，让我们今年呢每一位在座呢都有一个很大的惊喜啊，因为您的悦纳，也求您呢从您的悦纳让我们真真正正的自省悔改开始。愿你与我们的教会同在。祷告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